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7月25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是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德国这个欧洲几乎被认为是安全最好的国家，近期却暴力事件频传，七天爆四起。尽管目前对系列暴力事件是否属于恐怖分子有组织的恐怖袭击下结论为时过早，但这些暴力袭击事件都造成严重伤亡，作案工具刀枪和炸药齐全，并都与德国接受数以百万计中东难民有关。但是德国内政部长刚刚表态说，完全拒绝对德国接受难民政策的质疑。美国今天凌晨在佛罗里达州的梅耶福特市再次传出枪击事件，一家夜总会遭到枪手袭击，至少有两人被打死，14人被打伤，警方初步调查尚且没有细节情况透露。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删减了引发争议的南海以及南海海牙仲裁的内容，只是没有点名，指出对南海动向表示严重关切。东盟方面的消息透露，这是妥协的结果，菲律宾最后放弃坚持使妥协实现。中国与其他几个非东盟成员国共同参加东盟第11届外长会议，中国在会议期间将会见多个国家的官员，就双边关系以及其他会议的议题做讨论。中国外长王毅已经首先会见了韩国外长，今天稍后会见日本外相，王毅还将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以及朝鲜外长李永浩。中国轮值主席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成都结束，会议推出寻求各种措施支持经济增长的建议，与会的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也持支持的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明确呼吁增加预算，吸引各种投资，但是中国的预算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剪刀差却拉大，引发了分歧。印度外交部决定不再延长新华社派驻在印度的三位记者的签证，理由是这三名新华社记者当中的两人被怀疑非法进入了流亡的藏人地区。与此同时，新华社回应指出，印度方面这项的决定有些小气。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德国怎么了？人们在问。这个欧洲几乎被认为是安全最好的国家，近期却暴力事件频传，七天爆四起。尽管目前对系列暴力事件是否属于恐怖分子有组织的恐怖袭击下结论为时过早，但这些暴力袭击事件都造成严重伤亡，作案工具刀枪和炸药齐全，并都与德国接受数以百万计的中东难民有关。德国内政部长刚刚表态，完全拒绝对德国接受难民政策的质疑。由于欧洲国家近年恐怖袭击事件频发，尤其是法国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夜晚发生了尼斯卡车恐怖袭击重大事件，德国频传的暴力袭击事件有可能让舆论担心是否是恐怖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数据暴力袭击事件本身恐怖性质不容否认，德国国内正在检讨反恐措施，舆论对当局的安全防范措施以及能力开始有质疑和批评。七天内爆发四起血腥的暴力袭击事件，把德国推到欧洲安全疑问的风口浪尖。据法新社报道，德国南部安斯巴赫市的音乐节活动现场附近昨天晚上惊传爆炸，一名27岁叙利亚男子在携带的炸弹爆炸后身亡，这是德国一个星期来的第四起暴力事件。根据安斯巴赫所在地巴伐利亚州内政厅长霍曼报告说，案发前不久，一名背着背包的男子曾企图进入安斯巴赫开放音乐节会场遭到拒绝。这名疑似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一名为 Weinstube 的酒吧外引爆炸药装置，爆炸时间是在昨天晚上10点 过后不久，而酒吧就在音乐节入口附近，音乐节现在已经被取消。这是德国一个星期以来第四起暴力事件。昨天稍早，临近的斯图加特的德国西南城市罗伊特林根刚刚传出血案，一名21岁的叙利亚难民用弯刀杀害了一名孕妇，并砍伤另外两人后遭到逮捕。22日，一名18岁的伊朗裔的德国人在慕尼黑一家商业中心开枪扫射，造成9人死亡。而在18号，也就是在德国南部的乌兹堡附近，也传出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持斧头伤及5人，他后来遭到警方击毙。德国警方针对一系列暴力事件的调查，排除昨天的持刀攻击事件和22日慕尼黑商业中心枪击案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等激进团体有关。安斯巴赫市发生的爆炸案所在地是美国陆军基地和第12战斗航空旅驻扎地。美国驻德国军事基地发言人表示，基地没有这起爆炸的相关消息。德国总理默克尔这个周末召集国家安全紧急会议，但会后没有传出关于修正反恐政策的信息。世界各地恐怖袭击事件频发，联合国也警告世界近期难以获得更好的太平与安全。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虽然遭受军事打击，但在全球鼓动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并没有消减。澳大利亚因此酝酿将高风险恐怖分子无限期的关押收监的政策。据中央社引述法新社说，美国与欧洲最近频传攻击事件，已经开始着手强化安全法规的澳大利亚官员今天表示，犯下恐怖活动的高风险囚犯刑期满以后，可能将来仍然会留在监狱中。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表示，没有设定英国启动退欧谈判的截止日期。容克对法国第二电视台表示说，启动退欧谈判尚无截止的日期，因为具体规定退出程序的欧盟条约第50条款只有英国才能启动。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欧盟执委会主席容克星期一表示，没有设定英国启动退欧谈判的截止日期。容克对法国第二电视台表示，启动退欧谈判还没有截止日期，因为具体规定退出程序的欧盟条约第50条款只有英国才能启动。他说，我希望英国尽快地向我们提交告退信，我认为英国特别是那些想要退出欧盟的人，应该已经为这种可能性做了准备。英国新首相雷莎梅本月稍早的时候对容克表示，英国6月23号公投决定退出欧盟之后，希望与欧盟展开积极的谈判，但是需要时间为谈判做好准备。6月20号，英国新首相特雷莎梅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只要英国还在欧盟内一天，就享有全部的权利和承担相应的义务。他强调，等到英国明确了各项目标以后，自然会启动欧盟条约第50条规定的退欧程序。他说，这不会早于今年年底前，退欧谈判不会早于2017年。
印度外交部决定不再延长新华社派驻在印度的三位记者的签证，理由是这三名新华社记者中的两名被怀疑非法进入了流亡藏人的地区。与此同时，新华社回应说，印度方面这项决定小气。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称，在印方完成相关安全调查后，三名新华社记者的签证除被拒延之外，他们还被限期出境，即7月31日前必须离开印度。这可能是印度首次以这种方式驱逐中国记者。消息来源对法新社称，根据印度情报机构的报告，这三名记者涉嫌冒充他人或者是使用假名访问管制设施，有违记者职业身份，因此取消了他们的签证。据当地媒体报道，三名新华社记者分别是派驻在新德里的分社长吴强，以及在孟买分社社长吕唐与记者佘永刚。 他们三人最近曾经前往卡纳塔克邦的首府，并在那里秘密会见了一些西藏在印度的流亡人士，引发印度政府关切。因为虽然西藏流亡政府的总部设在达兰萨拉，但是在卡纳塔克邦也居住40000名藏人，而外国人是不能够进入藏区的。法新社表示，最近中印关系紧张，今年6月和供应 NSG 集团在韩国首尔举行年会，印度方面认定是中国阻扰，才使得他们无法如愿获得 NSG 成员资格。因为中国是唯一反对印度加入这个集团的成员国，中国以印度没有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理由，因此阻止印度加入该集团。当 NSG 年会落幕之后，印度国内就出现反华情绪，有印度媒体谴责称中国阻扰印度崛起。此外，中印在喜马拉雅边境还有争端。印度电视台不久前播出画面，印度军方在中印边界拉达克地区部署装甲兵力，将近100辆坦克已在边界几公里集结，其他边界地区的军事力量据悉也有所增加。
正在老挝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日本与韩国外交官员就解决慰安妇历史遗留问题又达成一项协议，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当地时间25日午前，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的东盟地区外长会议上，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与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履行去年年底达成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日本与韩国去年12月28日就二战时期性奴隶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表示由衷的歉意，并提出10亿日元为韩国慰安妇设立救助基金，从而平息数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赞扬与韩国的关系进入新时代，这是去年12月28日两外相在首尔达成有关慰安妇问题协议后的首次会谈。两外长确认将诚实履行协议，韩国政府决定在7月28日建立慰安妇支援财团，日本政府向财团提供10亿日元的资金。两外长还对日本政府的出资时期进行商谈。岸田在会见开始时指出，自从去年日韩之间达成协议以后，日韩关系顺利向前发展。朝鲜进行核试验并发射中程导弹后，我和尹炳世外长举行电话会谈，进行了非常顺利的意见交流。华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就联合声明达成了协议，删减了引发争议的南海以及南海仲裁的内容，只是没有点名指出对南海动向表示严重关切。东盟方面消息透露，这是妥协的结果，菲律宾最后放弃坚持，使妥协得以实现。据共同社消息，东盟25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召开外长会议，并就联合声明内容达成一致，声明中没有涉及否认中国主权主张的南海问题仲裁结果，不过似乎是考虑到中国建造人工岛以及推进军事基地化，声明写入了对近来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只是没有直接点名。报道说，这一次外长会议于24日开幕，磋商进展艰难，25日上午闭门磋商，等待续威发表联合声明展开讨论。与中国关系良好的柬埔寨强烈反对在声明中写入仲裁的结果，会议没有就南海问题达成共识。为避免再次出现2012年外长会议没有能够发表联合声明的尴尬局面， 要求提及仲裁结果的菲律宾等国似乎做出了妥协。就菲律宾妥协，中央社报道说，东盟今天终于解决数日以来在东盟外长会议上相持不下的局面。官员表示，柬埔寨提出抗议之后，菲律宾不再坚持公报一定要提及具有指标意义的南海仲裁结果。中国与其他几个非东盟成员国参加共同东盟十一届外长会议，中国在会议期间会见多个国家的官员。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 G203 的砍人枪击事件令德国民众还惊魂未定之际，周日晚22点左右再传出一名27岁的叙利亚难民在德国南部安斯巴赫音乐节活动现场附近引爆炸弹，造成12人受伤，犯案男子当场身亡，音乐节随即宣告终止。巴伐利亚内政部当晚宣布了这一消息，这是一周内发生在德国的第四起攻击。若按巴伐利亚内政部长海尔曼的说法，安斯巴赫的爆炸看起来是故意为之。周日夜间，海尔曼在紧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说，这名27岁背着背包的叙利亚嫌犯当时被禁止进入一个有2500人参加的露天音乐会会场，随后这名嫌犯在音乐会会场入口的酒吧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海尔曼补充说，嫌犯随身背包内的爆炸品威力足以危及多人的性命。新闻会上，海尔曼还表示，为避免除了那些带有不幸身世背景的难民外，一些对社会安全造成真正威胁的人将来到或者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国家，必须要有明确的措施。据了解，在安斯巴赫引爆炸弹的嫌犯两年前以叙利亚难民身份进入德国，去年他的庇护申请被德国政府拒绝。海尔曼透露说，但鉴于叙利亚内战持续，德国当局暂时允许他在安斯巴赫拘留。该名叙利亚男子此前曾两次自杀，也因此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海尔曼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的是，案件中的嫌犯是寻求自杀，还是有预谋的杀害他人。这一问题将随着案件的调查得到澄清。分析指出，德国政府现在要调查的是，此次炸弹袭击是否确实涉及一个伊斯兰极端主义恐袭。安斯巴赫检察官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说，目前最重要的是找出作案者和什么人有密切联系，警方已在嫌犯身上找到手机，将进一步查明，并且开始搜查他的住所。24日早些时候，临近斯图加特的德国西南部城市罗伊特林根也传出血案，一名来自叙利亚21岁的难民持刀行凶，砍死一名妇女，砍伤五人。警方称，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该袭击有恐怖主义背景。这件凶案起于纠纷，21岁的作案青年与45岁的被害妇人发生口角，而后青年用刀将妇人头部砍伤，妇人死亡。警方称，作案者在逃跑时被汽车撞伤。之前22日，一名18岁伊朗裔德国人在慕尼黑开枪扫射，造成9人丧生，德国至今惊魂未定。再往前，18日那天，同在德国南部的乌兹堡附近，也传出一名来自巴基斯坦的难民持斧头伤及5人，他后来遭到警方击毙。德国警方现在表示，目前没有迹象显示24日的持刀攻击事件和22日慕尼黑枪击案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激进团体有关。不过24日发生爆炸案的安斯巴赫，据了解是美军陆军基地和第12战斗航空旅驻扎地。 现在的问题是，德国在一周内连续发生来自于难民的恶性杀人后，民间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近来的民调显示，德国民众多认为默克尔对难民敞开大门的决定会对德国国安造成不利影响。况且维安能力和情报能力在欧洲数一数二的德国仍然遭遇到多次攻击，冲击德国民心，就难免让国内的反移民声浪再度浮现。美国《华尔街日报》分析因此认为，目前的情况可能推升德国反移民政党的声势，从而改变政坛格局，促使德国也被卷入反移民的民粹浪潮。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我们首先来浏览一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的头版头条。周一解放报关注的是在各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及移民潮冲击政府应接不暇的背景下，巴黎、纽约、柏林等全球重大都市试图携手共进，为缓解危机出谋划策，从城市范围内寻求对策。解放报就此议题刊登了该报对巴黎市长安娜·伊达尔戈的专访。伊达尔戈女士表示，无论是在减低污染、接待移民，还是在缩减贫富差距方面，全球各大都市都责无旁贷。伊达尔戈因此呼吁全球大城市组成都市网络，互相介绍各自在上述领域的先进经验。有意思的是，该报在内页刊登了一名社会学者的研究文章，指出大多是联合政策受到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坚决反对。原因十分简单，国民阵线的票源主要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而大多是聚集的是学历高、收入高的选民。又一费加罗报再度提出几个月来法国舆论已经反复炒作的话题，那就是总统奥朗德2017年是否将再度出马竞选。费加罗报指出，尼斯恐袭之后，奥朗德的反应被认为并不称职，总统周边的亲近人士开始对奥朗德是否将再度出马竞选产生质疑。该报社的文章又自相矛盾地指出，其实这一问题在目前左翼阵营积极败退的背景下已经毫无提出的必要。法共人道报聚焦土耳其局势，该报头版刊登了昨天周日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捍卫民主的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该报特派土耳其记者指出，周日数十万土耳其人汇聚在伊斯坦布尔最大的广场Taksim 广场，谴责试图推翻土耳其政府的军事政变，同时也反对政变之后埃尔多安政府推出的清洗政策。报道指出，土耳其民众希望不同的族群之间能够和平相处，他们的期待是和平而不是恢复死刑。报道认为，同人们所预想的恰恰相反，此次政变并未增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实力，而恰恰暴露了他的软肋，因为他指控法图拉·葛兰是发动事变的幕后推手，但人们都记得当初他们曾经联手共同推翻军队获取政权。按照人道报的说法，没有牧羊人的许可，狼就不可能进入羊圈。报道认为，政变之后的土耳其将不再是今天的土耳其，希望正在土耳其自身扩大建设一个世俗的民主的进步的体制的目标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土耳其人的支持。财经报纸《回声报》则以美国总统竞选开篇，聚焦周一开始的美国费城召开的为期一周的民主党推举总统候选人大会，指出克林顿与特朗普竞选总统大战也从此正式拉开帷幕。《回声报》指出，虽然到目前为止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比特朗普略胜一筹，但是要最终获得当选，希拉里还必须使选民确信他的执政纲领将不仅仅是奥巴马政府的延续。在此次选举中，希拉里长期来的从政经验今天居然成为他竞选的负资本。 回声报在国际版刊登了两篇有关中国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国的成都刚刚结束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该报驻北京记者指出，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强财长会议召开前夕就发表了中方的主要立场，那就是中国可以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仅中国一国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中国承诺将不再人为的下调人民币汇率以增加中国企业的竞争能力，中国将继续推行经济自由化改革。但是回声报评论说，中国这一老生常谈的官方立场是与会代表将信将疑。回声报的另一篇文章介绍中国的就业市场，指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对就业市场产生明显冲击。根据去年五月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一年来中国的招聘岗位仅仅增加了 4%， 而去年同一时期的增长率高达 19%。 此外，回声报在世界栏目刊登了法国的畜牧业一年来陷入危机而难以自拔，畜牧业养殖者呼吁政府出台对策，唯一免遭危机冲击的是法国的养猪行业。回声报指出，其中原因主要还在于对中国的猪肉产品的出口量一年来增加了一倍。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跟您谈希拉里的副手为何是凯恩。
将在7月25日到28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被确认为2016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里，22日宣布现任弗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蒂姆·凯恩为他的副手。在宣布之前，媒体列出希拉里考虑的名单有五六人之多，获选的为什么是凯恩而不是别人呢？凯恩是民主党内温和的建制派人士，他曾就读于密苏里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从政前是职业20年的律师，从政后他先后当选弗吉尼亚州李士满市市长、副州长、州长，在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外交关系委员会、预算委员会任职。有舆论认为凯恩能讲流利的西班牙语，这有利于希拉里吸引西班牙裔选民。凯恩反对堕胎，这有助于争取有浓厚宗教意识的白人选民。凯恩曾是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的副手考虑人选，但最后被拜登取代。凯恩获选，奥巴马可能是背后的推手。其实西班牙裔、非洲裔、亚太裔历来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在两党初选阶段，共和党的特朗普已经把西班牙裔选民得罪光了。希拉里无需找一位会说西班牙语的副手来吸引西班牙裔选民，倒是有分析认为希拉里是想依靠凯恩把历来大选中的关键摇摆州弗吉尼亚州争取过来，应是有些道理。希拉里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凯恩在选举中从未败选，是我所知最受尊敬的参议员之一。如果凯恩能帮助希拉里赢得弗吉尼亚州，希拉里就算是没有选错人。至于凯恩能否帮助希拉里争取更多白人选民的支持，他有可能争取到的是白人中的部分白领，而占白人选民大多数的蓝领被奥巴马民主党政府8年来的经济政策害得苦不堪言，白人蓝领的选票是民主党人争取不到的。《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民主党中的自由派对希拉里选择凯恩感到失望，很多自由派人士希望希拉里能够选一位在华尔街和在全球贸易协议上与桑德斯立场接近的人。凯恩在参议院投票支持总统奥巴马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所需的贸易促进授权，自由派人士批评该协议对美国工人不公平，在制造业集中的铁锈地带，选民指责该协议导致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被中国和墨西哥抢走，使得机器停止运转，生满铁锈。所以毫无疑问，希拉里选择凯恩 将失去一部分自由派选民的支持。自由派选民几个月来跟着自己的精神领袖桑德斯在寻求公平正义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上一阵狂奔。桑德斯征服了超过1300万选民，赢得23场民主党初选，动员了数十万志愿者。桑德斯败给了希拉里，虽然希拉里修改了自己的竞选主张，向自由派靠近，希望收编桑德斯的支持者，但有部分自由派选民表示宁愿投票给特朗普或者不投票，也不会投票给希拉里。这些人在希拉里选择凯恩后，反对希拉里的情绪就更强烈了。凯恩一向行事低调，他说自己是个枯燥无趣的人，媒体形容他像一杯白开水，激不起选民的热情。这次美国总统大选比任何一届都多了些娱乐化的元素，特朗普口无遮拦的大嘴巴，无所顾忌的行事风格，以及他把自己漂亮的妻子女儿推上台前讲故事，都吸引着选民的目光。相比之下，枯燥无趣的白开水能帮助希拉里赢得多少选民的青睐呢？为什么是凯恩却不是别人？这个问题只有希拉里自己能够回答，但他不会回答。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德国这个欧洲几乎被认为是安全最好的国家，不料7天爆4起暴力袭击事件。德国内政部长刚刚表态，完全拒绝对德国接受难民政策的质疑。启动退欧谈判，英国没有截止日期。印度拒延中国官媒新华社3名记者签证，并令其月底离境。中国加强对网络检查控制，关闭大批已有问题的官方网站。位居红色通缉令榜首，原温州副市长杨秀珠在美国穷途末路，想回家自首。中国第一家官方机构出台文件，鼓励抵制美日产品。北京动物园老虎咬死游客，引发园内安全关注。东盟会议联合声明，已因菲律宾妥协不提南海。中韩外长会谈，萨德议题没有谈拢。巴西里约奥运会奥运村被批评问题诸多。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罗拉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日在成都闭幕。会议发表公报指出，虽然世界经济势头发展比预期的要弱，特别是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不确定因素。20国集团认为，已经对英国脱欧有可能带来的系列影响做了准备，而且20国集团承诺将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更好分享全球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期2天的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周日在中国成都闭幕。会议期间，世界经济强国的财长们聚焦全球经济，关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会议后发表公报指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也加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因素，恐怖袭击也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增长。20国集团财长一致表示，成员国已经积极准备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潜在经济和金融影响，并且希望看到英国与欧盟的密切合作。英国财政大臣指出，几个月后英国会明确与欧盟关系，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会减弱，但是他也不排除在未来的几年内金融市场会继续动荡。上周二，因英国脱欧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下调世界经济增长度。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指出，各国应当增加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发展。该组织还敦促各国对经济体制、税制、劳动市场以及货币政策进行改革完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表的公报中还指出，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是依然比预期的要弱，而且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了挑战，如金融市场波动很大，地缘政治冲突不断，恐怖主义和难民潮继续使全球经济环境复杂化。二十国集团公报还建议，鉴于近期全球形势变化，二十国集团重申各国应当增加财政预算，支持经济增长，呼吁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财政、结构改革等政策，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性的全球经济增长目标。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但是仅靠货币政策不能实现平衡的增长。另外，中国是今年轮值二十国集团主席，因此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备受关注。二十国集团在公报中没有具体指出是哪个国家，只是进一步提出反对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全球钢铁和其他产业产能过剩的谈判间距，指出钢铁产能过剩需要共同应对，是个世界性的课题。日本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在会议期间公开表示对人民币下调的担忧。他说，人民币汇率过度波动，这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他强调，人民币下调其实对中国经济不见得是个好事情。法国财政部长萨班在成都会议期间警告，各国央行确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货币的支持，投放了更多的现金流动，调整了利率，但是货币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另外，二十国集团公报指出，要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其泛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各位听众，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公报承诺促进世界经济发展。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瑜丽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要播出的是夏荣主持的国际纵横，主题是南海效应之下，台湾艺人也被迫做政治表态。各位听众，南海仲裁判决的效应持续发酵，影响的范围更是日益扩大。目前在中国网络上不时的就激起一阵阵打着爱国主义旗帜的涟漪，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好比英国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就在题为《民族主义我说了算》千万不要忘记的文章中，依据对中共政府在南海仲裁决定宣布之后的一系列言行举措的观察，分析了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和控制国内民族主义的情绪。相信大家也都注意到，南海仲裁结果公布不久后，中国民间兴起了抵制菲律宾香蕉、美国 iPhone 和肯德基快餐厅的运动。除了这些，更令人讶异的是，连台湾影剧艺人也受到波及。当中被中国网民认为有台独嫌疑的戴立忍，在赵薇新片中的戏份遭到撤换，戴立忍本人也被迫发文解释他不是所谓的台独艺人，从而在台湾影视圈中投下震撼弹。因此在今天的节目中，本台特定邀请台湾独立纪录片导演与资深媒体人李慧仁来解析相关的话题。 欢迎你好，先请问一下，最近关于南海仲裁案呢、然后中国的爱国主义相当的盛行，那我们也知道就是中国政府一向善于就是做一些审查啦，或者是媒体的控制啦，来操作舆论的议题。那你觉得啊，这个时间点跟戴立人事件，就是他在赵薇的电影里面被换掉了嘛，这个事件的时间点你怎么看？
其实坦白讲哦，第一个时间我没有想到说哎，怎么这么快，我所谓的这么快会操作这个议题，是如果我们回到今年的1月15号，也就是总统大选的前几天，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周子瑜的事件，因为某个比较过气的艺人黄安然后去举报周子瑜是台独，那坦白讲那个时候造成了全台湾的几乎很多的民众非常非常的愤怒呢。那我相信在那个时间点，甚至中国的官方都会认为说哎，那个部分是不是助长了蔡英文的票变多了。坦白讲我觉得那一天是很多人应该会把那个愤怒票投下去，然后他会觉得说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投给蔡英文，所以在那个时间点我甚至都觉得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他会觉得说用这种所谓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然后来操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应该不是很好才对啊，可是没有想到怎么那么快，然后在这个时间点，那个时间点就像你所说的刚好在南海仲裁之后，其实我们可以想说哎，他来操作这样的一个议题在南海，显然可能看出那个南海的仲裁在中国其实是有影响的，在中国可能有一些民众会觉得说哎，你看连这个仲裁为什么我们都会输，搞不好他会觉得说中国共产党其实是在这个部分是无能的，所以我们都知道说一旦中国内部有一些比如说杂音或者是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因素的时候，无外乎就是会把台湾议题或者是很多分离西藏其他的地方当成提款机这样子来提款，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戴立人这个事件在这个时间点很可能绝对跟南海仲裁有关系，那戴立人这个事件或者是蔡家说操纵所谓的台独这件事情无非就是所谓的台湾就是他的提款机。
这一次南海仲裁哦，台湾当然不是菲律宾提诉的那个对象，但是呢台湾也无端被卷入这个事件，是因为太平岛变成太平礁了，那是不是跟这个东西也有点关联呢？也就是说因为其实也都在讲嘛，两岸之间因为自从蔡英文政府上台以后几乎就没有互动了嘛。
我个人觉得哈，比如说像这次太平岛的那个事件呢，在台湾针对这个件事情当然有不同的看法，那太平岛在南海那个地方坦白讲它真的是一个岛啦齁，那只是这一次的仲裁台湾太平岛无端的被牵扯到里面，我觉得说包括很多人看法就是说它其实是菲律宾的诉讼策略，这个策略很成功，因为太平岛在那个地区那岛礁里面太平岛是最大的，一旦如果太平岛他们就直接诉求说太平岛不是个岛，当如果一旦太平岛他们觉得说它只是一个岩礁，其他的更不要讲说它一定是岛嘛，它一定是礁嘛，所以如果你是礁的话你就不能去主张经济海域，当然台湾民众也有很多人很生气嘛，有人讲说啊，那是不是比如说包括中国大陆就说哎，我们台海两边是不是要合作啊去谈这件事情啊，甚至台湾有人讲说那是不是我们把太平岛租给别人好了，比如说租给美国啊，甚至说有人讲说我们把它卖掉好了，我想当然不可能啊，如果在中国它其实太平岛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连结，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连结嘛，他也不允许台湾把太平岛比如说卖掉或租给别人甚至让给别人，绝对不可能。那有人讲说是不是可以用南海太平岛这样的一个状况搭起520之后啊那个联系啊，那个海基海协会的他们都断了嘛，好陆委会那个都断了，是不是用这个达到说哎，台湾跟中国大陆可以合作然后去谈南海的议题，我觉得如果是这样想的话真的是把这个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哦？比如说包括我们前总统马英九他讲说现在蔡英文总统应该要把太平岛主动的划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他说主动这样子划，坦白讲到目前为止南海那边没有人这样子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如果你一旦划下去的话其他的国家全部都会来制裁你啊，如果是这样为什么马英九总统在过去的8年他完全都没有划呢，因为其实现在在那个地方如果你真的硬要把它划200海里的海域一定会出状况，那如果是这样子，那菲律宾可不可以从它本岛开始划200海里，也把太平岛划进去？ 那个会引发非常多的纷争啊。如果要两岸一起合作，然后去争取南海的那个部分，我甚至会觉得说这个会比九二共识还要困难呢。
对，那如果提到这一点的话，就也就是说在政治上面啊，一向反正两岸之间的关系就是相当的复杂，跟目前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再去找出一个沟通啊，或者是说接下来怎么样去接触的一个管道。所以在艺人上面的事件的话，就显得说好，我们原来艺人之间的合作跟交流是相当的频繁啊，就两岸之间，然后现在就突然好，我给你咔掉一下，如果说你的政治立场不正确的话，对不对？
嗯，比如说像在台北电影节、台北电影奖颁奖典礼那一天哦，我也观察到一个让我觉得是非常奇怪，甚至我完全没有办法理解的一个状况了哈。当天因为台北电影节颁奖典礼之前就刚好碰到戴立忍的那个事件，当天很多得奖艺人或者是颁奖的艺人，然后结束到后台去接受媒体的联访的时候，当媒体开始一问到说那个戴立忍，然后每个艺人就想说啊，我们待会还有事，然后我们来不及，我们要赶紧下一个场，然后就离开了。甚至有些艺人直接讲说这题我们不回答。我那天看到几乎很多人只要碰到这个问题就是闪就是躲，都不愿意去谈这件事情。如果谈到艺人这件事情，我们再回到更早之前，在南海仲裁刚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中国的微博开始传一张图叫做中国一点都不能少，
嗯，
其中最大的一点就是台湾，他就是把台湾纳入，比如说他是用还要用红色的，就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隶属于中国这个样子。那当时候比如说像我们看到台湾的艺人，有人就是用他的第一个时间用他的工作室转播这个讯息，那当然台湾有一些记者就会直接问说，哎，这个讯息是你工作室的工作人员 PO 的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呢？我们看到有艺人第一个时间马上表态说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那我讲的就是林心如嘛，哈，
嗯，
跟霍建华，他就直接第一个时间就表态。为什么？显然他在台湾跟中国之间他做了选择嘛，在他的演艺事业里面他也做了选择嘛，他也不像说很模糊的去讲，他很直接的就表态。那为什么会直接的去表态这件事情，我觉得跟代理人这件事情为什么后来很多艺人不愿意去谈，那就是你要很清楚的表态，你绝对不是台独，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是支持祖国的，所谓的比如说你根本甚至不会去谈到香港的民主化或者谈到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说现在比如说中国的网友好了，因为中国没有民主嘛，所以他们只要把民主，比如说我们甚至看到香港在争取真普选，他们把真普选这些事情争取民主这些事情就当成是港独，我觉得何其的荒谬。因为中国的民众他对于所谓的民主完全是不敢碰的，不能碰的，就如同我们以前在常常在讲到那个谈到制约，谈到那个动物行为的试验，我们常常看到一个试验，就是说哈，在一个铁笼子里面，我们放了五只猴子好了，这五只猴子在那边，然后我们放了一串香蕉在那个笼子的上方，然后猴子看到香蕉，理所当然就赶快要去抓嘛。可是当任何一个猴子动到那个香蕉的时候，铁笼子就会被通电，猴子都被电得叽叽叫。第一只猴子去碰了，被电了，哎，他不敢碰了。可是其他四只猴子会陆陆续续都去拿香蕉，等到五只猴子全部都拿香蕉，全部都被电了之后，猴子他们自己会形塑成一个观念，就是说，哦，我不能去碰这个香蕉，一旦我碰到这个香蕉，我们都会被电。如果我们套到中国做所谓的意识形态上面的控制，就是一样嘛，组织先用组织来做审查嘛，那接下来就是做什么？做所谓的人民跟群众的监督。好了，那个猴子的实验，他也开始说，好，这五只猴子我抽换一只猴子出来，换了一只新的猴子进去，新的猴子进来，他马上要去拿那个香蕉，可是其他四只猴子绝对不让这只猴子去摸香蕉，为什么？因为其他四只猴子知道我去碰这个东西，我们都会被电到，所以这就是人民跟群众的监督，然后甚至那个猴子如果要硬去拿，他会被打，这跟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个艺人的不是完全都一模一样吗？中国的民众他没有接触过，他不知道自由的滋味、民主的滋味，甚至他不能碰，一碰他就被电。电了之前是什么？是政府的监督或审查，那到最后现在变成人民跟群众一起去审查，到最后每一只猴子不断的换，到最后每一只猴子都是自我审查，都知道说哦，这个香蕉不能碰，民主自由不能碰。所以这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在中国其实行之有年，好像都还蛮有用的。 可是他现在把它放在台湾的艺人，这些艺人可能要到中国去发展，然后他们就用这个，到目前为止好像是有用。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艺人，我那天看到这个状况，我就觉得真的有点匪夷所思啊。那当然也许他们就觉得说，反正我在那个笼子里面没有关系啊，我只要不去碰那个香蕉，他们还是会给我饭吃啊，我还是可以活得很好嘛。可是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开始一步一步开始被制约了，然后开始去做言论审查了，你就开始往后退了，这个都不是一个常态啊。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这次的确在代理人这个事件开始在逼迫艺人去表态，我就定一只猴子给你看，我个人感觉是这个样子。
好，那慧仁，我们今天先谈到这吧，谢谢你。以上您听到的是由夏荣采播的国际纵横节目，感谢李慧仁与日立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好，法兰西喜剧院是法国最古老的国家剧院，1680年10月21号奉路易十四之命创建，由原穆里埃演员剧团和马来剧团、勃艮第府剧团合并而成，位于巴黎的黎塞留街与桑多诺黑街的拐角处。剧院的经营方式采取演员的分红制，同时接受国家津贴。剧团由分红演员、工薪演员和见习演员三部分人组成，最后的合并是几个剧团动荡演变的结果。而所演的剧目也不都是喜剧。拿破仑重视戏剧事业，据估计曾在法兰西喜剧院看剧270次之多，他称喜剧院是法国的骄傲，民族的荣耀。1812年拿破仑签署莫斯科法令，确定法兰西喜剧院与国家的隶属关系，建立剧院内部的管理准则等等，一直沿用到1946年。1784年法兰西喜剧院上演费加罗的婚礼，表现平民战胜贵族的主题。1789年大革命爆发，剧院改名为国家剧院，演员很快地分成两派，赞成共和的团聚在悲剧演员塔尔玛周围，拥护王室的一派因为1793年上演影射罗伯茨皮尔为王室张目的剧作而遭到囚禁，剧院被封。到了督政府时期，两派演员又合并，于1799年5月3号以共和国法兰西剧院名义开张。法兰西喜剧院以保护戏剧遗产、发扬莫里埃喜剧光辉为荣，但是居于御用艺术的地位，直到浪漫剧的兴起才冲破这种僵持局面。1830年2月25号雨果的浪漫派戏剧阿尔纳尼首演，戈蒂耶率领一批激进的青年，以声威把古典主义的味道式的鼓噪压了下去，从而把浪漫主义运动推向高潮，史称艾尔纳尼之战。1843年雨果的《卫戍官》在同一剧院上演失败，宣告了浪漫主义戏剧的衰落。1848年革命赶走了国王路易菲利普，剧院改名为共和国剧院。第二帝国成立后，崇尚奢靡娱乐，剧院一度成为浮华香艳的社交场所。1885年到1913年是中产阶级戏剧的鼎盛时期，剧院相继上演小仲马、萨尔杜、罗斯丹的剧作，演员有擅演各种角色的老科克兰、素有金嗓子之称的贝恩哈特以及穆内叙利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要演出爱国戏剧。20年代剧院经过一番革新，导演的作用突出起来。1922年1月，为了纪念莫里埃300周年诞辰，莫里埃的全部喜剧按写作先后重演了一遍。1927年纪念浪漫剧100周年，会演了缪瑟、雨果、大仲马等人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兰西喜剧院为了保持民族气节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剧院经常上演古典名剧和没有政治危险的新作，比方说蒙太朗的《王后死了》、克洛戴尔的《缎子鞋》等等，成为战难中法国人精神寄托的所在。1944年10月27日，剧院为庆祝反法西斯胜利重新演出，戴高乐将军到剧院看戏。1959年，法国文化部改组法兰西喜剧院，指出剧院的任务是向最广大的法国观众演出世界各国，尤其是法国创作的优秀剧作。80年代，每季约上演40个剧目。除了演出以外，法兰西喜剧院另辟古典早场、诗歌早场、文学晚会等，还去外省和国外巡回演出，并且通过电影、广播、电视、唱片和录像扩大影响。作为法国的戏剧中心，法兰西喜剧院触发不少优秀剧作家的创作才思，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著名演员，为法国戏剧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兰西喜剧院，感谢收听。
欢迎登录 IFE 知识网站，这个新的虚拟图书馆可以方便您了解历史、科技、卫生及其他知识。进入文件夹，通过主题分类的法语课学法语、教法语、增长知识，从而与网站社群分享。网址是 savoirs.rfi.fr/cn。 IFE 知识网，用法语了解世界的钥匙。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德国这个欧洲几乎被认为安全最好的国家，不料7天爆4起暴力袭击事件。德国内政部长刚刚表态，完全拒绝对德国接受难民政策的质疑，启动退欧谈判，英国没有截止日期。中国加强对网络检查控制，关闭大批已有问题的官方网站。印度拒绝延长中国官媒新华社3名记者签证，并令其月底离境。位居红色通缉令榜首原温州副市长杨秀珠在美国穷途末路，想回家自首。中国第一家官方机构出台文件鼓励抵制美日产品。北京动物园老虎咬死游客，引发园内安全关注。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声明因应菲律宾妥协不提南海了。中韩外长会谈萨德议题没有谈拢。巴西里约奥运会奥运村被批评问题诸多。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我们感谢 Rud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以 Georges Brassens 所演唱的《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这首法语歌曲来邀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Je n'avais jamais ôté mon chapeau devant personne. Maintenant je rampe et je fais le beau quand elle me sonne. J'étais chien méchant, elle me fait manger dans sa menotte. J'avais des dents de loup, je les ai changées pour des quenottes.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a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舍。J'étais dur à cuire, elle m'a converti, la fine mouche. Et je suis tombé tout chaud, tout rôti, contre sa bouche. Qui a des dents de lait quand elle sourit, quand elle chante. Et des dents de loup quand elle est furie, qu'elle est méchant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a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Je subis sa loi, je file tout doux sous son empire. Bien qu'elle soit jalouse au-delà de tout et même pire, une jolie pervenche qui m'avait paru plus jolie qu'elle. Une jolie pervenche un jour en mourut à coups d'ombrell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